小马站起来，冷冷地看着他。我只希望你记住一点，兰兰在天。我心情好不好是我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我记住了，
很好。
这次你说这很好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保镖的意思。兰兰跳起来看着他，又惊又喜。
怎么，你真的肯答应？
我为什么不肯答应呢？
你不怕那些狼人？
有些怕。
你不怕死？
谁不怕死啊？只有白痴才不怕死。
那你为什么还肯去呢？
为什么肯去？因为我这个人他有毛病啊。
我知道你的毛病有3783点。
不，说错了，是3784点。
怎么又加上一点呢？
加上最要命的一点。
哪一点呢？
小马突然把兰兰抱在怀里。就是这一点。凌晨，淡淡的晨光从窗外照进来，兰兰的皮肤柔软光滑如丝缎。兰兰在看着小马，小马很沉默，安静而沉默。像他这种人，只有在真正痛苦时才会如此安静沉默。
兰兰忍不住的问：“你是不是又想起了他？想起了那个被你气走的女孩子？你答应这件事，是不是因为我可以让你暂时忘记他？”
小马突然翻身压住了他，扼住了他的咽喉。
兰兰几乎连呼吸都停顿了，挣扎着说道：“我就算说错了话，你也不必这么生气呀。”
小马瞧着他，目光中的痛苦之色更深了，手却放松了，大声地说道：“你若说错了，我最多当你放屁。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他生气，只因为兰兰的确说中了他的心事。这种刻骨铭心、无可奈何的痛苦，本就很难忘记，所以只要能忘记片刻也是好的。小马狂歌当哭，烂醉如泥，也只不过是为了寻找这片刻的麻木和逃避。虽然他明知无法逃避，虽然他明知清醒时只有更痛苦，他也别无选择的余地。兰兰正看着他，眼波已更柔和，充满了一种母性的怜惜和同情。他已渐渐了解了他。小马倔强、骄傲，全身都充满了叛逆性，但小马只不过是个孩子。兰兰忍不住又想去拥抱他，可是天已亮了，阳光已照在了窗上。
我们一早就要走，兰兰坐起来说道：“这里有23个家人，都练过几年功夫，你可以挑选几个带去。”
现在啊，现在我已选中了一个。
谁呢？
香香。
你为什么要带他去？
因为他很香啊，真的很香。
香人有什么作用？
香人总比臭人好啊。阳光灿烂，27条大汉站在阳光下，赤壁秃顶，古铜色的皮肤好像擦了油一样。我叫崔铜，第一个大汉紧接着说道：“我练的是大红拳。”
大红拳虽然是江湖中最普通的拳法，可是
他拉起架势练了一趟，倒也虎虎生威。
兰兰看了小马一眼，怎么样？
很好。
这次你……
小马打断了他的话：“这次我说很好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崔铜可以在家好好的休养。”
第二个人叫王平，居然是少林弟子，居然会伏虎罗汉拳。
小马点了点头，很好。他不等别人再问，自己就解释说：“这次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他打我一拳。”
王平并不是虚伪的人，而且早就看小马不顺眼，
小马就真要他打他10拳8拳，这个王平也绝不会客气。他说打就打，一拳出击，用的正是少林罗汉拳的重手， 砰的一声打在了小马的胸膛上，拳头击下，一个人大叫起来，叫的人不是小马，叫的人是王平。挨揍的人没有叫，揍人的人反而大叫，只因为他这一拳就好像打在了石头上。无论谁一拳打在石头上，自己的拳头都会有点受不了的。这世上拳头比石头硬的人毕竟不多。小马看了看兰兰，怎么样？
兰兰苦笑一声，看来呀，他也可以陪崔彤一起在家里休养休养了。
那你们这27位都可以在家休养休养了。
怎么，你一个人也不带？
我不想带人去送死。
那么你想带谁去呢？
带今天没有来的两个人。
今天没有来的？
是啊，今天虽然没有来，昨天晚上却来了，一个还给了我一剑。
你也给了他们一拳呢，难道还嫌不够，还要找他们来出气？
我本来啊，的确不喜欢这种背地暗算的人，可是要对付狼人呢，他们这种人呢，还真正合适。
为什么你选来选去，选中的都是女孩子？
小马有点意外，
怎么？
他们是孩子？
是啊，不但是女孩子，而且都香得很。
好，好极了，这次我的意思就是真的好极了。
只有一点不好。
那哪一点呢？
现在他们的脸呢，都被你打肿了，人虽然还香，看起来却有点像猪八戒。
他们并不像猪八戒，一个16、17岁的漂亮女孩子，不管脸被打得多肿，都绝不会像猪八戒的。令人想不到的是，出手那么毒，剑法那么锋利的人，竟是一个16、17岁的小姑娘。她们是姐妹，姐姐叫曾真，妹妹叫曾珠，两个人的眼睛都像珍珠般的明亮。看见他们，小马就觉得很后悔，后悔自己那一拳打得实在太重了。曾真看见小马的时候，眼睛里也有点气愤怀恨的样子，妹妹却不在乎，脸虽被打肿了，却还是一直不停的笑，笑得很甜。等他们走了后，小马才问，哎，这姐妹两个你是怎么找来的？
兰兰笑了笑，连你我都能找来，何况他们。
那他们是哪一派的弟子呢？
他们没有问过你是哪一派门人弟子？
没有啊。
那么你又何必问他们呢？
小马看着兰兰，突然发觉这个女人越来越神秘，比他见过的任何女人都神秘的很多。兰兰又说道，
除了他们姐妹和香香外，你还想带什么人去？
第一，我要找个耳朵很灵的人。
到哪里去找啊？
我知道城里有个人，别人就算在20、30丈外悄悄的说话，他都能听得见。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叫张聋子，就是在城门口补鞋的那个张聋子。
兰兰好像觉得自己的耳朵有毛病，说道，你说这个人叫什么？
叫张聋子。
哦，他当然不是真聋子。
他是的。兰兰几乎叫了起来，
你说耳朵最灵的人是个真的聋子？
不错呀，
一个真的聋子能够听见别人在20丈以外悄悄的说话。
我告诉你，我保证他每个字都听得见。
哎呀，看来呀，你这个人不但有毛病，我看呐，你还有点疯。
哎，你如果不信，兰兰，
为什么不找他来试试呢？
张聋子又叫张皮匠，皮匠通常都是补鞋的，有人要找皮匠来补鞋，皮匠通常都来得很快。张聋子来的也很快，他进门的时候门后躲着6个人，每个人都拿着一面大铜锣，等他一跨进来，6人的木棒就敲了下去。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六面铜锣一起敲响，那声音几乎你可以把一个不识葱的人的耳朵震聋。可是张聋子连眼睛都没有眨，他是个真的聋子，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聋子。大厅很宽很长，兰兰坐在最远的一个角落，距离门口至少有20丈。张聋子一进门就站住了，兰兰看着他说道：你会补鞋？张聋子立刻点点头。那么你姓什么呢？是什么地方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张聋子看着兰兰，
我姓张，河南人，老婆死了，女儿嫁了，现在家里只剩下我一个。
兰兰愣住了，因为兰兰说话的声音很轻，那距离这人至少有20丈开外。可是兰兰说话的声音，这个大聋子居然能听见，每个字都能听见。
小马在门后说道：哎，怎么样？
兰兰叹了口气：
很好，
好极了。小马大笑的走出来：
哎，龙兄你好。
一见到小马，张聋子的脸色就变了，就好像见到活鬼一样，是掉头就走。他走不了了。六条拿着铜锣的大汉一将门堵住，张聋子只有看着小马叹了口气，苦笑的说道：
我不好，很不好。
哎，怎么会不好呢？
遇见你这个倒霉鬼呀、啊！我怎么会好起来呀、啊？
小马大笑走过去，搂住了张聋子的肩，看起来他们不但是老朋友，还是好朋友。一匹像野马似的浪子，怎么跟一个补鞋的皮匠是老朋友呢？这皮匠的来历无疑很可疑。兰兰并不想追问他的来历，他唯一想做的事就是赶快过山，平安过山，狼山。兰兰忍不住的问：你为什么不再问问他肯不肯跟我们一起走呢？
小马看了他一眼：他一定肯，
保证的。
哎，你怎么知道的？
他既然已经遇见了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啊！
张聋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试探着问着：
你们总不会是想让我跟你们过狼山吧？
小马看了他一眼：不是，下面还要加两个字。
两个什么字啊？
不是才怪。张聋子的脸色已经变成了一张无字的白纸，突然闭上眼往地上一坐，那意思就是表示我非但不走，连听都不听了，不管他们说什么他都绝不听了。兰兰看着小马，小马笑了笑，拉起张聋子的手，在他手心画了画，就好像画了道符。这道符还真灵。张聋子一下跳了起来，瞪着小马说道：
这一趟你真的非走不可？
小马点了点头。张聋子的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终于叹了口气说道：
好，我去。可是我有个条件。
哎，你说吧。
你去把老皮也找来，要下水呀，大家一起下。
小马的眼睛立刻发了光：怎么，老皮也在城里？
他刚来，正在我家里厨房啊喝酒呢。
小马的眼睛更亮了，就好像突然从垃圾堆里找了个宝贝，活生生的大宝贝。兰兰忍不住的问道：
老皮是什么人呢？
老皮啊，老皮也是个皮匠。
他有什么本事呢？
一点本事都没有。
有几点？
半点都没有。
啊，那他完全没有本事？
小马点点头。
那没本事的人请他来干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真正连一点本事都没有的人你见过几个？
好像连一个都没见过，所以他这种人才真正难得。
兰兰没有听明白小马的意思，小马接着说道，完全没有本事就是他最大的本事，哎，这种人找遍天下也找不出几个。
兰兰好像有点懂了，又好像还不太懂，在男人面前他永远不会懂的一件事，就连一加一是二他好像都不懂。可是你认为他真的不懂，你就错了，错得很厉害。
小马没有犯这种错，所以也不再解释。他在问张聋子，
你厨房里还有多少酒啊？
三四斤吧。
小马叹了口气，
那么他现在早就走了，喝了三斤酒之后他绝不会再待在别人家的厨房里。
张聋子同意，兰兰却问，怎么喝了三斤酒之后他还会去干什么呢？
哎，天知道他还会干什么呢，喝了酒之后他做的事儿只怕连神仙都猜不到了。
小马看了看张聋子，希望张聋子他能证实他的话。张聋子却根本没有注意他在说什么，眼睛看着门外，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
男人们通常只有在看见一个真正使他动心的美女时才会露出这种表情。张聋子看见的是香香，香香正穿过院子急急忙忙走进来，美丽的脸已兴奋的发红，还没有进门就大声的说道，我刚才听见了个好消息。
兰兰等着他说下去，张聋子也在等，看见香香他突然好像年轻了20岁，只可惜香香连眼角都没有往他那儿瞄一眼，接着说道，
今天呢，城里又来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如果能请到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兰兰往前迈了一步，这个人是谁呀？有什么了不起的？
香香说道，叫邓定侯。
什么？神拳小诸葛邓定侯？
香香眼睛里闪着光，接着说道，刚才呀，老孙回来说他正在天府楼喝酒，还请了好多好多人陪他一起喝。
张聋子终于转过头看了看小马，小马也正看着张聋子，两个人都像是想笑又笑不出来。
张聋子说道，是你去还是我去吧？
小马看了他一眼，我去。
香香抢着说，去找那邓定侯。
小马看了他一眼，邓定侯，我去找皮猴子，一个脸皮比一个城墙还厚的胖猴子。
香香不懂，兰兰却有点懂了。啊，难道这个邓定侯就是老皮冒充的？
哎，不是才怪。
哎呀，邓定侯是名震天下的大侠，谁敢冒充他呢？
小马看了他一眼，门敢冒充，我们老皮就敢。我告诉你，就这老皮喝了三斤酒之后，天下绝没有他不敢做的事儿。
兰兰看着小马，可是你刚才还说他连一点本事都没有啊，那这种事儿他怎么能做得出呢？
小马笑了，哎，哈哈哈，就因为这个老皮他一点本事都没有，所以他什么事儿都做得出，这就是他最大的本事。
老皮并不太胖，更不像猴子，他是衣冠楚楚，一表人才，看起来简直比邓定侯自己是更像邓定侯。可是他看见小马的时候，那就好像老鼠看见了猫，
小马叫他往东，他绝不敢往西。
小马拍了拍他，哎，我们上狼山去。
他立刻就同意了，好，哈哈哈哈哈哈，我们上狼山去。
怎么，你不怕？
老皮往肚子上拍了拍，为朋友两肋插刀都不怕，何况走一次狼山呢？
小马笑了，回头看了看兰兰，现在你总算明白了吧？
兰兰也笑了，他的确明白了，这个人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胖猴子。
只有一点他还不明白，
那你们为什么
要说他是个皮匠呢？
他本来就是的，
可是他看来完全不像啊。
张龙在边上说话了，只因为他这个皮匠和我这个皮匠啊，有点不同。
有什么不同啊？
我这个皮匠是补鞋的，
那他呢？
他是赖皮的。
老皮居然一点也不生气，笑嘻嘻的说道：“哎，我们这两个臭皮匠啊，加在一起，虽然比不上一个诸葛亮，要比个曹操啊，总是绰绰有余的。”